刚刚有同修要问那个什么无形恶行，那个很简单啊，就刚刚讲那个难，就是一个有情众生的身上啊，就是有表现出男性的特性，或者表现出女性的特性，有的是都不表现，这个叫无形。无形恶行就两个都有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以前我们在讲前面，就是前面刚刚结束没有多久，讲那个律仪，讲律仪的时候有说到过啊，那个因为那个跟业也有关联。好，现在讲了这个问答，要稍微耐心的看。刚刚说这个85页中间这里啊，那刚刚我们的回答啊，就是说这样子来讲啊，没有什么不对。但是他进一步再问，第三行最下面那个字啊，问，一直连到第四行，若不离身故，若不离身故无过者。就刚刚讲这个其他的有色根啊，他们都不离开身体，所以呢合起来说身受啊，意思就这样子是没有过错的。但是对方就抓住这句话，就是不离身，所以没有过错。那他就想到另外一个例子，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一根一耳，也怎么呢，他也怎么样呢，也不离身。是的，一根啊，一般来说是不离开身的。那针对不离开身作为理由啊，刚刚那个身受是合起来说的，那一根也不离开身，那意思就是说这样的话，那为什么一根这个部分呢，它不叫做身受，一根一耳不离身转，所以呢依一根的受，依赖一根所产生的受啊，因名身受。他这个逻辑是套用刚刚的其他的根啊，也不离开身，所以合起来叫做身受。一根也不离开身，所以他推出来的结论，依赖一根所产生的受，照理说好像也应该叫做身受。那如果这样的话呢，那么又会导致更严重的状况，四即一切皆是身受。如果这样，那就没有，那就通通都是身受啊，那就无心受业，那就没有心受了。这种思维，这个是非常印度化、印度式的思维，但是其实是很有道理，因为呢，它会借用你所提出的理由，然后找一个例子符合你这个理由，可是推出的结论呢是我们不要接受的结论所以要很小心。那我们再进一步回答第五行中间呢，答诸有色根定不离身，一定不可以离开身，其他的眼耳鼻舌这些根啊，一定不可以离开身，但是呢一即不耳，是这样的，这还是有点差别。一根啊不是必然的不离开身，是这样，所以啊故无有过。我们根据他所找到的那个例子一根，我们根据这个呢来找出他跟前面的根的不同的地方，那用这个做理由来阻挡他刚刚会导致的错误的结果。那我们进一步说明哈，所以者何呢，身无色界有情，一根离身而转。这句话很重要，为什么呢，我们一般对无色界的有情众生呢不太了解他们的状况，很多经论也没有，好像也没有讲很多，所以只要讲到无色界，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就是升到投身到无色界的有情众生呢，他们有一个状况，一根离身而转。为什么呢， 无色界有情是没有生的，没有这个粗糙的这个生，那么细微的生也没有。色界的话有细微的生，色界的话有大小，它的生有大小，还有光芒点点点点，可是呢应该是没有重量。我现在讲色界的有情啊，色界的有情也是一般我们讲的天啊，色界天，色界天的有情呢，就刚刚讲它是有生的，而且我们从那个聚色论啊等等去看，他们有呼吸。我们上次有说过，有这个生根，有这个生啊，然后它有这个孔隙，加上有心的活动，就可以有呼吸。可是无色界的不可以，无色界有情也很特别，他们没有呼吸。为什么没有呼吸？因为没有生，没有这个可以有空隙的那一种生。那你呼吸，你这个呼吸要出入啊，出入它要有这个活动空间呢、啊。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这样的生，可以让那个空气或者呼吸这样子活动，根本没有。好，所以这里讲得更透彻，原来啊，他们的一根呢、啊，离生而转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那个生。但是他们有没有一根呢？有。这无色界有情有没有六识的活动啊？那么前五识我们不敢讲，但是它一定有第六识，有这个一根，是这样的。那再来，是故五根呐、啊，所生诸受，何名生受？所以刚刚讲的这整个五根合起来的受啊。所生的受，一个一个所生的受啊，合起来都叫做生受。但是唯独啊，唯一义者，仅仅只是依赖义，就是依赖义根的这个呢，独名心受，仅仅是他、啊、单独的被叫做心受。所以呢，故总说二为生心受，也就是生受跟心受。那这个是受的两大类哈、哦，那我们都知道这里他没有进一步去讲那个苦受啊、乐受啊，乃至我们讲的那种五个根，觉受性质的五个根，喜乐忧苦舍，他没有用那个部分来说明，他用的是这个身受跟心受来说明，是这样的。还有就是有六种一眼等六处所生。那我刚刚想了一下这个处啊，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，从成为圣人的立场说，不过有的地方一般人呢、啊，对处的了解是什么呢？是根去对到境，他们认为那个叫做处。请问你们平常对处的了解是什么了解？就是根去碰到境，根和境啊。相对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叫做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也有一般的人也有这样说的啊。所以刚刚讲那个处啊，也不是不可以这样理解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身受跟心受。接下来又一切受皆离那相，一样，这个才是真正受的定义。所谓受就是离那，就两个字，离那。林纳这两个字啊，也值得去体会它。这也是古文，白话文也其实也很难呢、啊。受我们说接受，还有什么受呢？受这个字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纳，就是我们说的接受。受呢是被动的，它是被动的，就是刚刚讲那个身体方面的或者心理上面的，那就是根据这个事产生出来啊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再来呢，这个林纳这两个字就刚讲它带有一种被动性的，也有点像我现在做个例子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那个茶杯啦，或者是脸盆都好，我现在感受就它就像一个容器，这个容器呢里面倒什么， 你倒水他要接受水，你倒茶他要接受茶，你倒果汁他要接受果汁，他就是这样一个接受，他不能说，他自己不能说我不要这个我不要那个，所以他受这种受就是这样的一个性质，就是这个灵纳啊，对净灵纳就是对净啊，对净的带给我们的这一种那一种互动作用之下产生的那个结果，那个叫受。问何第三个想，问何等是想自性？答：此意六种如前因之。那么想呢，跟前面这个受是一样的，一样有六个，就是根据这个六眼耳鼻舌身意，所就六个处。我们刚才讲这个处的同时呢，就有了受，也同时有了想。那么关于这个受啊、想啊、思啊，等一下我们都会看到，等等，在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作用。那受就刚刚讲领受、领纳、接受，这个净带给我们的我们对它的反应。但是想是什么呢？想其实是对这个净啊，它的特性的一个了解、了别。这个在成唯识论也有说的，就是当我们学到讨论前六识的时候，成唯识论又一次的说明了这个处作意受想识的时候，他对想又一次的做给予定义，是这样的。本来在前面讲第八识就提过了，那这个想呢，这个是配合五蕴的，可是跟我们一般讲的新说法的想其实还是一样。新说法的那个处作意受想识啊，也还是一样的。就想这个字啊，它的性质内涵其实是一样的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倒数第二行，又想有六。那现在呢，对想进一步来做这六种的区别区分，这里面就有不少很有意思的内涵。一，有相想；二，无相想；三，狭小想；四，广大想；五，无量想；六，无所有想。那这两个呢，这六个又可以归纳为两个，又略有二。广来讲有这六个，略有两个，一世间想，二出世间想。那现在来进一步来一个个解说哈。那86页他先解说狭小想，那是第三个。什么叫狭小想啊？是欲缠想，为欲缠想，就是欲界里头的这些烦恼啊。缠主要是指贪，在这里主要指贪。当然欲界里面的烦恼不只是贪，但是主要的还是贪。我们常常讲欲贪欲贪，我们很少听到人家讲说欲痴或者欲嗔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都听到欲贪欲贪。在欲界的众生里面，主要的烦恼啊，贪是很明显活动主要的。好，但是它是狭小。为什么是狭小呢？欲界的心本身的活动以及它的这些境啊，相对来说是范围也是小的。那就我们刚刚讲的眼耳鼻舌身啊，在欲界的活动里面，它的境啊，这些境都是有色等等啊，这些啊。但另广大想呢，是色缠想，这当然是指色界啊，甚至包括无色界。看样子不包括无色界，就是色界的缠的想。当然这个是要有禅定的。不管是投身到色界呢，或者是他禅定有达到色界的禅定，对于这一种色界的禅定里头的功德里头的殊胜，如果加以贪着，这个叫做色禅。不然很难理解什么叫做色禅，并不是对色有贪着，不是的，是对这个色界这种程度的定力，这种禅定里面的殊胜的功德，特别是喜乐 特别欲就是色界的这种禅呢、啊，我们都知道这个第三禅是所有三界里面乐最殊胜的，那二禅那是喜最殊胜的，到了第四禅呢、啊，有更维系的，有更维系的一种不苦不乐的宁静。总之，对这些的贪着啊，都叫做禅。那么色禅想，这个想当然就是你内心有这样的活动，嗯啊。那另外呢，无量想，无量想是第五个，为空，还有呢事无边处禅想一样的，这个是无色界的。无色界的呢，第一个跟第二个就是空无边处，然后是事无边处，一样对无色界。无色界呢，就是禅定力更深啊，那种宁静。空无边跟事无边不仅仅是宁静啊，它这种范围是空无边，就刚讲那个，当它观这个空啊，这个空是骗一切的，所以无边。那这个状态当中，依然还是可能对它有贪着，当然这个很细微啊，但是还是有的。这个就还有事无边也是一样。再来呢，无所有想，无所有想呢，就是无所有处的禅等这一种想，是这样。其实就是说，这种想的内涵，这个想本身要有内涵的，它的内涵就是对于不管是欲啊、色啊的贪着，主要是这样的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即此一切名有相想，有相想。那所以刚刚这个六种里面的第一个啊，其实是包括了三四五六有相想啊，有相想其实是包括了这个三四五六合在一起，是这样的。有相想本身并没有单独了，它其实就是三四五六合起来，即此一切名有相想。那为什么叫有相呢？就刚刚讲，不管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那么这个无色界呢，还不是最高的无色界，所以都叫做有相。这样说法的有相啊，跟我们平常讲的有相意思有点不一样，有点不一样啊。即便达到了无色界啊，他也把它归为有相啊。但是现在要第二个，也是真正讲的无相啊。第三行，无相想者，为有顶想，即一切出世间学无学想。那这个就我们要稍微进一步解释一下。当然无相想呢，它只包括三界的最高的地方，叫做有顶。这个有顶是指，这个有就指三界，三界的最高。三界最高就是非有非非想非非想处，这个叫做有顶。那在那个地方的想，这很特别哦，很特别。为什么我现在想起来为什么特别呢？一般我们好像以为到这个最高的，特别像那个无所有处，我们好像以为无所有处是无想，可是这里说还是有想的，还是有想，有这一种禅的想，是这样子的。那这里讲有顶想啊，就是三界最高点呢，那里还是有想，还有这种想，但是这里叫做无相想啊，这一点是很特别。可惜这里没有进一步的再发挥啊，再说明。为什么这一个地方叫做无相想？那科句就是科句批行句啊，它有简单的一个说明。他说这个无啊，这个无相，其实是说呢，没有如同它下面那一些比较粗的相的想，所以它其实不是真正无相啊，是没有它下面的无如下地粗相想，故名无相想，只是这样而已啊。 这样的情况。所以我刚刚讲这个不是一般讲的有相无相那样的理解啊，这是有顶想的状况。即还有呢，一切出世间哦，已经达到了圣人的境界，不管是有学位或者无学位啊，当然这是所有的圣人都包括在内，他们还有这个出世间的这样的想，这点也特别。那这一点也叫做无相想。那但是这一种无相想意思又不一样。那科技批评去讲，这个是出世间的圣意地，圣意的境界，所以说是无相想。那这是对的。那么出世间的圣人啊，这个就好像《金刚经》讲的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当然那一句那个经文也有至少两种解释以上。那有一种解释就是说，圣人们贤圣跟凡夫的不同啊，就是他们体证的无为法，体证的无为法。那真正的无为法的体证呢，就是我们常讲的空性啊，真如。那这个本身空性真如本身是真正的无相，真正的无相。那这一张的相呢，就是那个完全没有一般我们心事能够语言的那一种相，完全没有那些相。我们早就说过，这个空性啊、真如乃至法性等等啊，它就是实相一相，实相只有一相，所谓无相，就是没有相，以没有相为他的相，文字上就是这样子说的，意思其实就是真正是无相。那无相我们很难了解，有相我们可以了解，无相很难了解了。因为我们所了解的，用六识去了解的，特别是第六意识所了解的，有我们了解，无呢，而且这个无呢，如果真的是证悟的修行的证悟这个状况当中呢，特别是中观派来讲呢，这种无呢，就是来自于有的破除，有的这个遮除。举个例子来讲，当然这个只是比喻哈，比喻，比方说我们破除了这些执着，或者像我们一件衣服，这衣服上面有污垢。那有污垢的时候叫做有，那把污垢洗掉了，就把它洗掉了，就是呈现出那个没有污垢的状态。没有污垢的状态，就是看不到污垢了，看不到污垢了，看不到污垢，并不等于去看到什么，只是看到没有污垢，类似这样的状况。所以它这个无呢，是对于有，当然那个有是杂染的啦。世间的这些的破除，也就是我们的众生虚妄颠倒的破除，也就是无明，把无明破除了，那就是明。可是这个明呢，并不是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明，它仅仅就是把无明破除了，就是这样的状况。所以呈现出姑且叫做无，就这样子。好，那再来呢，一切行又一切想皆等了相，这个才是真正定义哦。等了，那等了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呢？一切想啊都是等了，那了我们可以明白就是了别，就是刚刚讲对于这个对象呢、啊，对象的内涵带给我们的认知，这个的一种清楚的认识啊，这是想。当然这种想跟事又不一样，想我们通常叫做取向，取向叫做想，也就是对这个，简单讲我们现前这个桌子啊，它是什么颜色什么大小，这样的一个认知，这是了。但是等了啊，就是这个等当然应该就是符合这个对境的状态，这个叫等。 是这样的。那这种意识下的平等，就是符合这个对境，否则的话就不能说是等了嘛。很少讲等了，就是对于刚刚讲的取向或者是了别。实际上了别呢，通常是用来讲这个是的，但是想也是有这个想是很接近是的啊，是这样子。那想这个字呢，《金刚经》讲的这个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实际上那个相是想，是这个意思的。我看看，皆等了相。等一下啊，所以他这个等了相的这个相，并不是想，是前面因为前面都有什么什么相啊，都比方说受呢是离那相，都有个相。这个相是指它的特性呢，并不是想，因为古文呢相跟想是相通的，是这样的。但是真正来讲呢，当然有的时候相是确实是指相，形象啊相，可是实际上常常那个相是指想啊，就像刚刚讲的这个我相人相，这个从梵文跟藏文看呢，其实是想那个字。好，那以上就简单的讲这个想。好，问何等是行自性？答：持意六种如前因字一样的。这个受想行的行呢、啊，也是要依赖根据这眼耳鼻舌身意啊，跟境相对而产生出来等等。那下面这个解释更重要。又此形象有五种类，另行造作。那么行这个字啊，这个字本身，从中文来讲，我现在不知道大家对行这个字本身怎么了解。其实中文这个行啊，如果了解它的行，行为行动，所以行本身就是比方说我们说行人，这个行本身就有动的含义，行啊，同时有造作这个含义。如果我们了解行这个字的话，其实本身有动还有造作。再来，又此形象，又此形，我想这个形象是又此形，这个形又此形的象，是不是？而不是讲形象，不是平常我们讲的形象。形象平常讲的形象是说呢，活动的相貌，存在的相貌，我们所可以认知的，那叫形象。这里是讲这个形的象，形的特性啊，形的种类啊，这个叫形象。叫刚好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意思，有五种类令心造作，这样的。就刚讲形所表露出来的啦，它的作用，现在是由它的作用，它呢有五种，其实它的作用就是有五种作用。那这五种作用呢，是带动心去造作，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行。所以其实行一般不太了解它的，我们对行的不了解或者混淆啊，比那个想还要严重，是这样的。那现在看这个行有五种类啊，令心造作。一，为境随语；二，为未比或者为比和会；三，为比别离；四，能发杂染业；五，令心自在转。那这个地方都没有解释，就把这五项的状况说出来。这个瑜伽师论本身并没有对这五个在这里解释啊，但是这五个非常重要，就是行的作用，从作用来理解它，为境随语，这样。那这个《毗荀记》也解释了一点点，没有解释很多，没有解释很多。他解释的第一个就是这个为境随语，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他怎么讲呢？想临那境，前面那个想啊，跟受类似啊，就是临那的这个境， 那这个呢，此就是这个，他造作，此造作思，思想的思，此造作思，随与比力，就跟随着他的力量，是这样的。那他说这个呢，在卷五十五还会进一步说明。他说故下说与所缘境呐、啊，随与灵呐、啊。那可见这个行的第一种作用呢，跟这个受或者想很接近啊，为境随与，意思上应该就是跟随着境啊，随着境的状况去跟着前面的想跟受，受跟想，接下来有一个回应，为境随与呢，有一个回应的作用。这个回应作用呢，就是这里讲的造作思，造作而且带动那个思，思想的思。那我们都知道，思想这个思这个字啊，其实并不是思想，它是有决定性。思呢，就是对它的进一步的了解，那然后呢，进一步有决定性，决定性之后呢，会去带动心。让心进一步要做什么事情，那个叫做思。所以这个行啊，跟那个思有密切关系。好，那第一个是为境随与，第二个为彼合会，为彼别离。这个呢，这个彼啊，是指什么？应该是指这个心，心跟境的关系。为彼合会，为彼别离。那么这个行刚刚讲它如果带动的那个思啊，刚刚讲经过的决定之后呢，就是让心或者去继续的去跟这个境有关联，或者倒过来脱离这个境，我想是这个意思的。为境随与，还有呢为彼合会，是这样的。就是刚刚讲我们这个思的心所法决定之后呢，就刚刚讲我们的让我们的心呢去造作，去造作其实就是决定要不要对这个境有回应，什么样的方式的回应呢、啊、就是继续跟它有关联。就好像前六识里面讲的第六识啊，第六识随着前五识跟境的关联，当下它可以决定要不要去注意前五识对境的这个关联性。为彼合会，或者呢不要理会前五识，就为彼别离，应该是这个。因为这个里这个地方应该跟境是有关联的。第四呢，能发杂染业。那这个行这个时候就讲他有为造作，还在有漏的境界，在有漏境界里面，这个行啊让心发起各式各样活动，但是主要的呢都是杂染的业，杂染的所做的事情，这是从有漏的立场说，五蕴心自在转，这个应该接近无漏的状况，那无漏的状况，或者比方说有定力啊，或者有神通，这个心才能自在，就是我们讲的无漏的时候呢，摆脱的烦恼，这个心才能自在。凡是讲心自在呢，要不就是因为禅定力。要不就是因为刚刚讲第六识可以自己不要管前五识，这有好几种可能的。另外就是刚刚讲转世成智之后呢，这些心事也是自在。我们如果才记得的话呢，转世成智之后啊，那个就是自在位的时候呢，甚至连那个根都可以转为互用。比方说眼根在有漏的时候呢，它只能提供来作为眼识的活动的基础，可是如果是转世成智自在位了，眼根也可以提供作为比方说那个耳识啊鼻识啊舌识的，也是可以的。眼根也可以发起鼻识眼识其他的事，这个都是自在转的可以包括的范围。 就这样。那剩下还有一行啊，这个我们这个很简单，我们就留到下一次。